以赛亚书第63章逐节注解导读。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1-14节与59章14-21节前后呼应，那里是预告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西安，这里是迎接这位救赎主来到西安。63章至66章所描述的事件并不是发生在60至62章之后，而是从59章21节开始，九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一面叙述救赎主的工作，一面叙述人与神之间的互动。神不断呼吁百姓注意那位即将临到的拯救者，现在他已经来到了西安。过去西安的守望者等候神作王，等候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臂，但看见的却是一位卑微的仆人，没有人敢相信那就是耶和华的膀臂。如今他们却远远地看见来了一位大能的战士，穿着神所赐的华美外衣凯旋归来。他是谁呢？他就是百姓所等候的那位救赎主，他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以东是雅各的孪生兄弟以扫的后代，住在约旦河东。波斯拉是以东扼守王道的重要绿洲和堡垒。这位救赎主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因为耶和华在波斯拉有献祭的事，刚刚审判了以东。以东长期与百姓征战，但真正制服过以东的只有大卫。因此先知以西结在预言未来的大卫以后，接着就预言对以东的征服。以赛亚预言了弥赛亚君王的荣美之后，接着也预言对以东的审判。而这位来到的救赎主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弥赛亚君王，他也像大卫一样征服了以东，得胜回来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踹酒榨的呢？我独自踹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我发怒将他们踹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。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我发怒踹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以东的意思是红色，而这位救赎主也是穿红衣服。这衣服并非原来就是红色的，而是因为仇敌的血溅在衣服上，就像踹酒榨的被葡萄汁染红。因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，表明这是仆人弥赛亚在完成自己的两大使命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。弥赛亚宣告，我独自踹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，表明报仇和救赎的两大使命都是由这位大能的战士独自完成的。人既没有能力拯救世界，也没有能力拯救自己。蒙恩的百姓既没有能力帮忙，也没有机会插手，因为他们在罪恶面前都不堪一击。 我仰望见无人帮助，我诧异没有人扶持，是呼应他见无人拯救，无人代求，甚为诧异，表明弥赛亚并非拒绝人帮忙，而是人根本就帮不上忙。这个世界的盼望既不在于某种制度，也不在于某些圣人，而在于那位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的神。今天有些天真的信徒觉得，既然蒙了救恩，不帮点忙就太没良心，所以总想伸手为神做点什么，结果不是事与愿违，就是弄巧成拙，其实只是为了骗自己心安，并非为了归荣耀于神。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，是呼应用自己的膀臂施行拯救，以公义扶持自己，表明只有神的大能才能施行拯救，只有神的烈怒才能施行公义，一切人手的工作只是模仿，只会扭曲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，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，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，这恩是照他的怜悯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。他说，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，不行虚假的子民，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，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在古时的日子常保抱他们，怀揣他们。救赎主已经来到西安，一切预定灭亡者都已被报应，一切预定得救者都已蒙救赎，所有的工作似乎都已完成，但守望者的祷告却还没有结束。63:7-64:12与59:1-13前后呼应，那里是百姓不怀诡诈的认罪，这里是百姓坦然无惧的呼求，包括两个部分：一，抓紧应许；二，向神祈求。7-14是这段祷告的第一部分，抓紧应许。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，只照着神的应许祷告。7原文的首尾都是复数的慈爱，可译为不变的爱，是盟约中的用语，特指神向他的百姓信守圣约的不变的爱。不管神的百姓怎样失败和不配，神都会照着圣约的应许赐下丰盛的连续和恩典。提起、想起、纪念，原文与呼吁都是同一个词，表明这位祷告者就是弥赛亚所设立的那些呼吁耶和华的守望者之一。弥赛亚吩咐他们昼夜不停地呼吁，一直到神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，那才是弥赛亚的工作真正完成的时候。9的慈爱原文被用来形容雅各对拉结的深爱，而救赎原文与至近的亲属和救赎主是同一个词。律法规定，至近的亲属包括兄弟或伯叔、伯叔的儿子、本家的近支，他们有责任赎回弟兄的产业，也有责任赎回弟兄的自由，因此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，表明神在爱中接纳了自己的百姓，愿意作为他们至近的亲属，赎回他们，背负他们的重担。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，怀揣他们，指第一次出埃及， 这是历史上神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的最大证明。八至九节密集出现的我的百姓、子民、救主、使者和拯救，都是出埃及记中的用语。他们在一切苦难中，他也同受苦难，表示神对百姓的苦难感同身受，正如他在出埃及时所宣告的：“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。”同样，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不行虚假的子民，可译为不行虚假的儿子们，因为我的百姓是引用神在出埃及时的宣告，所以不行虚假的儿子也可能是引用神的另一句宣告：以色列是我的儿子。并不是说百姓做到了不行虚假，而是说他们是不行虚假者的儿子，当然也不应该向神行虚假和诡诈。他们竟悖逆，使主的圣灵担忧，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，摩西和他的百姓说：“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？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？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，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，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如马行走旷野，使他们不至半跌的在哪里呢？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牲畜下到山谷。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。”十至十四节继续回顾出埃及，其中十一至十四节是回顾过红海的经历。使主的圣灵担忧，表明圣灵是有位格、有情感的，并非只是一种能力。因此，我们千万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，因为担忧的圣灵必然会采取行动，亲自攻击我们。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。因为凡是悖逆神、抵挡神的人，都将自动成为神的对头和敌人。摩西的千叮万嘱也不如神的一次管教。只有当神与悖逆的百姓为敌，亲自攻击他们以后，他们才能想起古时的日子，重新仰望神的怜悯。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，指神在出埃及后住在会幕当中，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，表明摩西与仆人弥赛亚不同，他并不是神的膀臂，而是与神的膀臂同在。在他们前面将水分开，带领他们经过深处，指过红海和约旦河的经历，表明神绝不容许任何障碍阻挡他的救恩。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，指神已经把自己的美名与百姓的结局紧密相连。他既然领百姓出埃及，就必能将他们带进迦南，使他们得安息，仿佛牲畜下到山谷，能在阴凉和水草中歇息和藏身。神是永不改变的神，他的慈爱和怜悯并没有减少，荣耀的膀臂也不会缩短。所以照样， 他不但不会丢弃现在那些悖逆失败的百姓，反而必引导他们，为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。求你从天上垂顾，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，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，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，你却是我们的父。耶和华，你是我们的父，从万古以来，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。15节至64章12节是这段祷告的第二部分，向神祈求。守望者回顾了神的应许之后，已经从出埃及的历史中明白了神的心意。虽然百姓的罪令他忧伤，但他对百姓的苦难仍然感同身受。虽然百姓自作自受，但仍有怜悯之门为他们敞开，因为神的爱永无穷尽，他一定会为自己的名采取行动。因此，守望者现在有信心，坦然无惧地为不配的百姓向神祈求。这段祈求由七个直击灵魂、拷问信心的问题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A. 神的爱还在吗？ B. 神为什么允许我们犯罪？ C. 神为什么不早点干预我们的罪？ D. 我们还能得救吗？ C1. 神为什么不让我们早点求告他？ B1. 神会永远纪念我们的罪吗？ A1. 神会忍住他的爱吗？15至16节是第一个问题，既然神是超越的，他的慈爱和大能从不改变，他是永不撇弃百姓的父，那么为什么那些恩典好像只出现在历史和教科书上，却向我们止住了？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？耶和华啊，你为何使我们走岔，离开你的道，使我们心里刚硬，不敬畏你呢？求你为你仆人，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。你的圣民不过暂时得这产业，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。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。17至19节是第二个问题，既然出埃及以后，神已经使他们得安息，为什么还允许百姓走岔离开，心里刚硬，不敬畏，陷入悖逆和失败呢？神百姓的失败历史表明，他们并没有根据应许得着迦南，永远为业，不过暂时得这产业，最终还是圣城被摧毁，圣殿被焚烧，百姓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，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，似乎从来都与神没有什么关系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 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